拿鸿书第二章，拿鸿书第二章，这章是讲的尼尼微受罚归于无有，尼尼微受罚归于无有。第一章啊，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与安慰，所以因为神是一个祭血施暴的神，神要审判尼尼微，因为看到神对他的百姓安慰的信息领导我们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们应该真正的投靠在主的避难所里面。外面虽然有患难，世上有苦难，主说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，这是实实在在真正的平安。所以我们看尼尼微这样的猖狂犯罪，攻击神，抵挡神，而结果是什么呢？大家看第二章，第二章就讲到尼尼微受罚归于无有，可以说转眼之间就变成荒凉，归于无有。第一小段啊，第一段就是一节到七节，一节到七节，尼尼微遭敌围攻以致被掳，遭围攻以致被掳，这个是注定的，这个是神命定的事情，是神命定，就是说是神的旨意。而在这一段里面也看到神允许雅各复兴，这雅各在这里讲是指的犹大，从广义来讲是指的所有神的儿女一定会得到复兴，那就是第二节，那就是第二节要复兴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一节到第七节，一节到第七节，尼尼微啊，那打算帮我的上来攻击你，你要看守宝藏，谨守道路，使腰强壮，大大勉励。先知在预言，其实这个说是尼尼微正兴旺的时候，正兴盛的时候，确实呢，先知预言他是接着要来到，那打算当国的要上来。那我们知道尼尼微之中是亡于巴比伦和马代的联军，是在公元前612年仇敌来攻击他，以至于他就亡国被掳。尼尼微在第一章不是说攻击神吗？你攻击神，神兴起仇敌来攻击他。第一章讲到尼尼微人呐、啊，你是合谋攻击耶和华，是恶计来攻击耶和华，攻击神的结果他自己被攻击，就遭到攻击。所以神的公义，那打碎邦国的要上来。那底下呢，先知对尼尼微是一种讽刺的话，仇敌要来了，你好好的看守你的宝藏吧，啊，你谨守你的道路，你呢挺起腰板来，竖起腰来，你呢大大的勉励，使劲的来怎么样来守护你的国家。实际呢，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尽管你如此，你也难逃你的命运，就是仇敌一定要来，尽管你看守你的宝藏，你谨防，你可设一切的防兵来防备，你怎么腰这个腰强壮，你竖起腰来，你怎么大大的来勉励你的军队，你怎么要振奋你的鼓起你士兵的这个士气，结果你终必遭到仇敌的攻击。接下来第二节就是允许雅各复兴，这个雅各就是以色列民，但是在以色列的时代，在拿鸿的时代是指的什么？就是指着啊，犹大家要复兴的意思。因为北国已经亡国了，北国已经亡国了，剩下就是南国犹大。犹大一路上受到亚述很厉害的威胁、攻击、包围，但是神却允许什么呢？神却允许尼尼微要被打下来，尼尼微要受到攻击。他到处攻击为别人，他围攻，他侵略，他欺压神的百姓。如今先知却允许神要复兴雅各家。我看这个允许很像以赛亚先知，也曾经是因为西西家打发人去请先知以赛亚为他们代祷，以赛亚先知也有类似的复兴的允许。所以这里说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，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。那这里的雅各实际也就是以色列，那这个也有好像以色列呢，就是曾经怎么复兴以色列，现在神还要复兴啊。这个雅各就是指的犹大了，因为神在雅各的支派当中，十二支派当中特别拣选了犹大，定都在耶路撒冷，神拣选。这句话的意思，神之中要复兴神的选民，要复兴以色列家啊。所以这里说雅各的荣华， 已经都荒废了，但神说要成为荣华一样的这样的复兴。底下第一句说，因为使地空虚的，这个使地空虚的不是神，我看英文就是因为那个毁灭者，那当然还是亚述了。毁灭者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了，这个空虚就成为废墟了。毁灭者一来的，整个的以色列，整个的雅各都变成了废墟了，而且将他们的葡萄枝都毁坏了。那实在是这样，北国都被掳了嘛，南国也被他毁得够厉害的了，甚至犹大家我们知道犹大只剩下两国坚固城了，一路上都被包围了，那他们是在绝境危险当中。所以西西家进到神的殿祷告，又叫人去请先知以赛亚祷告，全民的祷告。所以这节圣经我们回想在列王下十八章十九章，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各的父亲哪里来的，同心合意祷告来的，在神面前披麻蒙灰认罪悔改，同心祷告，就会看见有父亲。当时他们实在是如同怎么样，妇人生产孩子生不出来一样，如同遭遇惨难，遭遇了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，但是有祷告就有父亲。他们真是遭到了毁灭者的啊那种的怎么样，那种的毁灭，使他们的国家都变成了什么，变成了废墟。使地空虚的已经是雅各和以色列空虚，是指着毁灭者把雅各以色列都给糟蹋了。虽然如此，甚至葡萄枝都被毁坏了，也不能再结果子了，也不能再发旺了。那整个的以色列从北到南已经都被他蹂躏了，但是怎么样，神说的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，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话，神说的复兴那一定复兴。什么叫复兴？什么时候尼尼微被打下来了，神的子民就复兴了，这是个属灵的原则。尼尼微代表什么？代表罪恶的权势。所以现在我们祷告针对什么？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和那个自狂自大拦住人认识神抵挡神的那个权势，他各样的计谋，他坚固的营垒，又是敌神的权势，又是邪教的权势，又是邪恶淫乱罪恶的权势，又是安逸吃喝醉酒玩乐各样的权势，我们都要天天的借着祷告来攻击，那神允许的父亲就会来到。下面第三点就接着讲尼尼微是怎么样遭到仇敌的攻击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，这个他是指的仇敌，因为尼尼要遭到攻击嘛，怎么攻击呢？仇敌来了，仇敌的勇士的盾牌个个都闪红，就说英勇善战，今天都穿着朱红的衣服，这都代表他是怎么样的勇敢善战，杀伤啊，来是杀掠仇敌。这是尼尼微，你与神为敌，你也到处请压别人，有一天他自己要遭难。在这预备征战的日子，战车的钢铁闪烁如火，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，车辆在街上疾行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，形状像火把，飞跑如闪电，就往来穿梭，把整个的尼尼微都占领。仇敌的势力是这么厉害，来势汹汹，临到了哪里呢？临到了尼尼微。当仇敌都进攻他了，现在第五节我们看到这个尼尼微王啊很被动，匆忙的召集他的贵族，也可以说他的精锐部队来什么，来抵抗。所以下面就是匆忙抵抗敌人，第一是离敌人来攻，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那打碎邦国的要来，第二节告诉你犹大必复兴，第三节告诉你敌人的威势，三节四节都是给我们看到仇敌的威势，第五节是什么？第五节就是尼尼微王面临着这样仇敌的攻击，怎么样匆忙抵抗，那底下呢终于被掳，难逃命运。我们接着看啊，就是第五节以后，尼尼微王召集他的贵族，大概是开紧急会议，因为什么？已经遭到了四敌四面来攻击他，他们步行半截，你看看跑都跑不动，连步行都要半截，就是无力抵抗，快快的速上城墙预备挡牌来抵挡。其实仇敌已经进犯了，你再这样做已经来不及了，何闸开放。因为我们知道尼尼微这个城啊，前面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啊，它有什么？有这个护城河，有好几层， 上次我说两层说错了，说五层啊，五层城墙，三层护城河。你看，尼尼微市可以说是万无一失，但是呢，那也难逃你王国，这个什么贝鲁的命运。结果他把河闸开放，宫殿出没。河闸开放，我想这个意思一定是什么抵挡了，让你仇敌不能进来。但最终仇敌还是进来了，结果把他自己宫殿也给出没了。结果王后蒙羞，所以特别形容王后啊，娇娇嫩嫩啊，享受安逸啊。结果他也要蒙羞的被掳，多么凄惨的这个结局，蒙羞的被掳去，宫女也要捶胸哀鸣，像个鸽子一样，绝望的悲哀。此乃命定之事。什么叫此乃命定之事？是神命定给尼尼微的结局，因为他众恶滔天，他的结局一定来到。这是谁命定？是神命定。你尽管你尼尼微你多强盛，你多了不起，因为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了，他以谁为敌啊？以耶和华为敌。他设谋来攻击耶和华，设恶计来攻击耶和华，抵挡万军之耶和华，所以说他今天遭到这样的结局。是一章七节，第一，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就讲到尼尼微被掳，百姓就是犹大子民要复兴。我们请大家我们参考一下以赛亚书第十章，可以看到这一个亚述多么的狂妄，不认识自己，所以他遭到这样的结局。以赛亚书第十章十二节到二三节，十二节到二三节，从这一段我们就可见的这一个尼尼微就是亚述，他是怎么样的败亡？是因为他狂傲，他不认识自己，他不过是个棍子。他怎么样？他向神自高，他狂傲。结果呢？结果神必把他焚烧，把他毁掉。而以色列百姓呢？神允许的复兴就要来到。所以十二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，读到二三节。我们读一遍就能够知道这里的光景，我们一起读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，主说，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，因为他说，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，我本有聪明，我挪移列国的利剑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，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，做的像雷飞，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，够到鸟窝，我也得了全地，好像人实体所弃的缺蛋，没有动翅膀的，没有上身的，也没有裙角的，福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？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？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，好比杖举起那飞怒的人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，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，如同风烧一样。以色列的光必如火，他的圣者必如火焰，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经济和吉利分烧殆尽，又将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，好像拿军旗的轰过去一样。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，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。到那日，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，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，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，必归回全能的神。以色列啊，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，唯有剩下的归回。原来灭绝的事已尽，必有公义实行，如水上溢。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的结局。所以这定规的结局是谁？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在全地要定规这个结局。所以今天教会也是如此，我们面对这个世界，这个王，这个就是世界的王，就代表魔鬼撒旦的权势，魔鬼 魔鬼是世界的王，他怎样的自高自大，怎样的抵挡神，怎样的欺压神的百姓，这世界上列邦列国的这些个领袖们也是如此，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过是神所利用的一个工具，他们就狂妄，结果要被烧毁，烧的只剩下几很少的几棵树，就代表他的军队都被烧毁。而到那日呢，以色列所剩下的雅各家所逃脱的，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，却要诚实的依靠耶和华。所以选民的归回，雅各的复兴，以至于教会的复兴怎么来的，就是不再靠世界，不再靠势力，不再靠才能，不再靠亚述击打他们的也好，乃靠诚实的依靠耶和华，接受神的管教以后呢，神的复兴就来到，神要拯救他的百姓，神施行公义好像水降临。所以尼尼微被毁了，雅各家就复兴了。所以我们看拿鸿书的这个意义也是如此，这卷书所提的，这一面是审判的信息，一面是复兴的信息，此乃命定之事。所以我们从以上这一段我们大家所读的，就看见这是他应有的报应，因为他见了骄傲自大，以为自己了不起。再接着看第八节，第二段第八节到十三节，这段是指的尼尼微被掠夺而灭亡，也是看到尼尼微你多强盛啊，在之中呢你要被掠夺而且灭亡。我们看一下第八节开始，这段特别讲了什么呢？尼尼微他是怎样的强盛，到处强掠经营，掠夺各处人民的那个财宝，他全部都掳掠归为自己，而最后自己呢也被掳掠一空，最后呢也是什么都不再见了，转眼之间就一切都归于无有。这一段也是让我们看到神，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公义，因为自古以来充满人民，如同聚水的池子，现在居民却都逃跑，谁有什么？谁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，却无人回顾，因为遭难了，被掳了，亡国了，仇敌来攻击，所以大家都只顾逃跑，只顾奔命，只顾逃亡，你说站住都没有人站住。那这里还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，自古以来呀，它都是什么呀，它是聚集黄金货物财宝，这个充满人民呢，是虚家的字，就表示它如同聚水的池子，就是尼尼微它把四面八方，因为它到处请月嘛，它把那个四面八方的这个黄金货物都注入在它的城里面，好像怎么样，好像聚水的池子一样，一切的财宝它都聚在一起。可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最后也是要亡命，也要被掳，也要归于无有。所以第九节说，你们强掠经营吧，用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，底下两后半句就是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，这就是尼尼微，因为他集世界所有人民一切的血汗劳力，人家的财货，人家的财宝，他都强掠，都集中给自己了。而之中呢，你们强掠经营吧，这个是指着仇敌，你不是抢别人吗？以后你也被抢。你们强掠经营吧，就是抢亚述的尼尼微的，因为他积蓄的无穷无数，他的宝器简直都数不过来，金银财宝有的是。那这个对我们也是教训的，你争了半天，夺了半天，你抢了半天，都是世界，你最后是两手空空，是你也被强掠。所以我们前几天我们读启示录也告诉我们，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，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我们不追求这些，我们要在什么呀，要忍耐守住主的道，要用信心守住我们的信仰，而不是强掠。所以他强掠别人，所以他才积蓄无穷，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方面的积蓄无穷，有属灵的宝器在我们里面，你那个什么呀，能够战无不胜，没有一样不能够得胜，我们就能够什么有属灵的丰富，他抢也抢不走。为什么被人抢走呢？因为你的根基是建立在邪恶上，是建立在残酷上，你的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，你什么根基？流血的根基。好像我们过两天要查那个汉巴古书，说巴比伦也是这样， 以人血建成，以罪孽立义，以这样的根基，所以一定被抢掠。你什么无数无穷也没有，所以世界人也追求无穷无尽的东西，无数的东西啊，什么什么股票啊，什么什么什么黄金啊，怎么样的存啊，什么的多少的钱财呀、啊，都没有用啊，转眼之间都不归你自己了。这就是贪财的一个结果，贪婪的一个结果。第十节，因为现在空虚荒凉。你看看第九节、第十节这两节的前后对比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。第九节，你尼尼微是何等的了不起，你无穷的什么呀财宝，你积蓄的，你是无数的宝器，是华美的宝器，那金银啊、首饰啊，各样的东西。但现在空虚荒凉，人心消化，双膝相框，腰都疼痛。什么叫腰疼痛啊？因为如同惨难临到，不可避免的灾难临到，好像妇人呢腰痛一样，脸都变色。这几句话就形容灾难来到，你还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了。无穷的无穷的积蓄，华美的无数的宝物，就变成空虚和荒凉。这四个字就变成了空虚荒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要追求什么？底下第十一节后还是形容尼尼微，尼尼微王好比个狮子，因为尼尼微这个国家他的国徽就是狮子，因为他以为你自己了不起了，好像兽中之王，也可见他多么的凶残强悍。狮子洞和上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？上壮狮子代表他的军队都是很了不起的，但是在哪里呢？公狮、母狮、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？现在转眼间找也找不到了，本来厉害的不得了，一个个从洞里出来都像吼叫的狮子一样要咬人，这是魔鬼的队伍吧，魔鬼的权势啊，像狮子一样。另外还有一个解释，据说这个亚述这个国家他们专门捕捉狮子，捕捉了以后把它聚在一起供人来什么呀，来游玩戏斗，就是这意思，来观看。那这个时候呢也都没有了，因为你都荒凉了嘛。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，母狮掐死活物，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，就是它多么丰富，其实都是抢来的掠夺来的，活活的吃这些个活物，那不是吗？贪食吃人呢、啊，残杀贪婪。十三节，万军这些话说，我与你为敌，你不是与神为敌吗？神说我和你为敌，所以一切与神为敌的，你最后一定是失败，而且一定神说我也和你为敌。我们老旧人常常也讲，甚至跟上帝讲理呀、啊，跟主还要吊着干，还要扭着劲儿。神说我和你为敌，我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，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。这个刀剑就是神的刀剑，就是神兴起仇敌来攻击你，把你少壮狮子都给你吞灭。你还什么强盛？你还什么军队？像亚述围攻耶路撒冷的军队18万5千，不是转眼之间一夜的功夫，神差遣一个使者全部都给他灭掉。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，你的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了。那拉波沙基叫骂的声音也不过是一时，不过是个声音啊。这里说什么？必不再听见。那混乱争道的声音，那个亵渎神、轻慢神、攻击神的百姓，要动摇神百姓信心的声音，不再听见。我们的耳边常常有亚述大王的声音、拉波沙基的声音、混乱争道的声音、人的声音，这邪恶的势力。常常也使得我们动摇，所以我们今天最要紧的还是让主话的声音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不至于被人的声音所动摇。将来他的声音也不过是声音，转眼之间就过去，所以不再听见。所以这就是第二章。第二章就是尼尼微受罚归于无有，尽管怎么强掠，还有无穷无尽的宝贝，无数的宝器，美好的东西，将来有一天也变成虚空，变成荒凉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抓地上的东西，这个对我们也是个勉励，对以色列也是个教训，不要再抓世界、抓财宝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约翰一书第二章17节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。约翰一书二章17节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。你是你抓什么？什么财宝？什么美器？什么钞票啊？什么美金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，必永远长存。遵 行神旨意的，永远长存。